对于那场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屠杀的研究在中国被严厉禁止，有关的研究在过去的30年里面主要在外国进行，研究成果亦都在外国发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社会历史学者周杰荣的新著作《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是六四研究的新成果。周杰荣在书中是这样阐述他的总体研究思路的。他说，在将北京屠杀作为历史去处理的过程当中，他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总体思路，指出那些被杀的人的名字，指出屠杀推手的名字，证引受害者遗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调查成果，交代死者是哪个，死的时候做紧什么。关于屠杀主力和屠杀规模的问题，周杰荣就说，在进入北京的部队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这两支部队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分别从西面和南面接近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路直接向平民射击，对居民的住宅扫射，但是很多其他部队的军人或者是出于迟疑、恐惧或者不愿意以平民作为射击对象，并没有开枪杀人。那场屠杀是可怕的暴行，假如其他几十支部队亦和38军和空降兵15军一样急于开枪射击，屠杀就要更加恶劣更多。作为一个外国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局限，周杰荣亦在书中表示了反思。他在书里面写话，北美写六四研究书或者文章的作者所处的社会，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崇尚父权、有性别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现实亦制约了学者决定是什么值得写。在接受美国之音就他出版的新著作所作的专访当中，周杰荣直言不讳地说，他写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研究局限，另一方面亦是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在采访当中，周杰荣介绍了他所认为的他的新书比以往的六四研究有所推进的地方，并且扼要回顾了过去30多年六四历史研究当中他认为是最重要或者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国内的人在极端严酷的条件的研究。美国之音记者在访问当中就问周杰荣，在你的大作当中指出，关于六四天安门屠杀，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好像六四屠杀发生是在柴灵之流的学生领袖在某个黑手的操控之下蓄意挑衅，将中共领导人逼入墙角所招致的。例如1989年6月3号晚和4号早上天安门广场没有人被打死，你觉得这么多人听信中共的宣传是因为中共的宣传力量太强、持续时间太长、信息封锁太厉害，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美国之音记者就引述德国政治思想学家阿伦特有一句名言，说说谎者具有一种绝对的优势，这个就是预先知道听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些什么，这个就使到谎言通常比事实更加可信、更合乎情理。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周杰荣，你是否认同阿伦特这个观点呢？假如不认同的话就为什么呢？假如认同的话，你认为在已经将信息封锁作出到世界第一，公众的言说大部分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下的当今中国，相对贴近真相的叙事出头的希望或者突破口在哪里呢？
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的谎言。
周杰荣是这样回答的，他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他的目的是用写调查性新闻的这种方法去写历史，去挖掘当时的真相，所以他的书虽然不能够在中国发表，但是将来有希望的。他有很多中国朋友告诉他，你必须要写这本书，中国需要这本书，中国需要研究六四。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做好普通的、好一般的历史研究，这个是他应该要做的。展示这一点也是一个突破口，这个也是一种反对谎言、抵御虚假宣传的方式。 但是至于美国之音记者提问讲到的汉娜·阿伦特所讲的杀荒者是一种天然优势，他就不是特别相信，亦不是特别同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问题，亦不是单纯的方言问题。特别是在89年、90年、91年，中国人在他们的记忆仍然新鲜的时候，知道究竟什么是宣传，知道什么是假的。中国人非常聪明，跟各个国家人民一样都不傻。他们知道什么是宣传，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相，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用解放军杀人非常可怕，非常恐怖。这个不是一个相信假新闻、相信假消息的问题，而是你假如反对这个方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被拘捕，你的家庭亦会受到牵连，这个是恐怖所导致的结果。所以突破口是消除了恐惧，就有了好奇，想知道历史到底是怎样发生。周杰荣说他现在可以研究，可以分析，所以突破口是你要离开恐惧的环境才能够突破假的宣传。周杰荣说他的部分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到加拿大学习历史，他们还是有些恐惧感的，因为他们未能够完全离开中国，他们还有家人在中国，他们会受到家人或者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的影响，所以有些害怕讲错误就会影响家人，但是他们相信更加自由，并没有有什么更大的恐惧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开始挖掘，可以开始学习，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说，哦，这个是宣传，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历史的真相，这个是共产党的谎言。这个也是周杰荣觉得是一个突破口，所以他看到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就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假设周杰荣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推广他的最新著作的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究竟他想怎么讲呢？
我说我的书的四个部分比较新鲜。
周杰荣说他说他的书有四部分比较新鲜。第一，他解释了中国八十年代的背景，他的角度是要解释和了解中国人八十年代为什么这么高兴，是因为他们享受了新的自由。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他们的期望被提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自由。他们在80年代不高兴到愿意示威的地步，是因为在80年代发生新的迫害。80年代有两大迫害，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严打。很多人的自由，特别是生小孩的自由和谈恋爱的自由，被计划生育和严打所限制了。他就发现那些参加示威和抗议的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同情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又是他们就是严打的受害者，或者是同情严打的受害者。这些历史背景可能有些人并没有完全分清楚，他们不知道80年代计划生育和严打的影响。至于第二部分，就是北京大屠杀。6月3号六四有解放军开枪，到65、66、67还在杀人。他的角度与众不同的就是受到天安门母亲的影响。他要强调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谁呢？是卖西瓜的人，是卖早饭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为发烧的子女买药就被杀。解放军乱扫射，所以周杰荣在分析这些人究竟在哪里做什么，他们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以此去证明屠杀的非必要性，这个就是他对屠杀解释的新角度。而第三部分就是周杰荣希望介绍和解释北京以外抗议的新的事实。很多城市都是有自己的绝食示威，自己的学生和当地城市的领导或者中共省委领导的对话，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对话展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特别是山西的学生和政府的几次对话，越来越深，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有意思。分析北京以外的抗议运动，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内容的，包括处理镇压和解决示威的问题上，很多城市的经验都证明不需要开枪，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运动。上海是一个例子，很多城市都是例子，只有89年的拉萨3月份有开枪镇压的事情，成都亦用很暴力的方式去镇压示威，北京当然6月3号、6月4号直接就是解放军开枪，这个根本就是没必要的，因为中国很多其他的城市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用到暴力。所以研究北京以外的89年抗议运动，亦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思考北京屠杀的线索。而最后，周杰荣说他这本书的新鲜贡献是对所谓的双清运动的分析。 六四之后，八九年之后的半年，九零年，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双清运动。所谓双清运动就是清理清查运动。很多学者完全不知道有过这个运动的。当时的人必须要交代自己在八九年四月五月份做了什么事，周围人做了什么事。周杰荣说他分析显示这个双清运动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和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很多人不愿意讲他做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就讲假的说话运过去，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是当时这个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所谓的重灾区，例如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其他的单位，更加似是一个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假设你只有三分钟时间向中国关心中国历史、关心六四屠杀事件历史研究人去介绍过去三十几年里面在西方的学者对这个历史课题进行在你觉得是最重要有意义的研究，究竟你会怎么讲呢？周杰荣就说最重要的是研究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卜正文所写的那本书《镇压人物》。那本书也是关于六四屠杀的军事历史。《镇压人物》这本书在九十年代就出版了。卜正文八九年六四期间不在中国，但是他在八九年后半年和九零年去中国做了调查而写了这本书的。他这本书到现在还是比较可靠，对六四历史研究最大的贡献是说明和解释解放军入城，也就是入侵中国首都的方式是很荒唐，是一个悲剧，那一个有很多错误的失败和政治决定，那本书是写得不错的。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安郭写的，他在澳洲任教，是一名社会学家，他主编了一个论集，标题叫做《中国要求民主的抗议，来自各省的报告》。这本书收录了很多著名学者写他们亲身经历过在西安、大连、福建、上海的见闻。这本书讲的是北京以外的学生运动，有很多新鲜内容，到现在还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关于学生运动，有一个中国人现在在美国任教，他的名字叫做赵鼎新，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的关系和1989年学生运动》。这本书亦有中文版，本书是非常好地解释了各方各面学生运动是怎样开始，有什么问题。因为学生当然犯错了很多的错误，它不是一个完善的运动，所以赵鼎新的本书解释了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写得非常之好。还有两个华人，最关键的就是吴仁华，吴仁华是他的榜样。周杰荣说他研究六四历史有什么问题，有什么 不清楚的细节，都是跟吴仁华联络。吴仁华写了三本书，其中两本呢就是《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以及《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1989年5月份和6月份，吴仁华在中国是政法大学教授，他在6月3号晚的广场镇压之后逃亡到香港，后来就去了美国，他现在就在台湾。吴仁华的三本书都写得非常好的，虽然他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但是他是专业的学者，他的三本书是非常可信的。另外一名女教授就是何晓清，她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她写了一本名叫做《天安门流亡者》的书。这本书采访了黄丹、沈彤，还有一名在广州的一个学生运动领袖，令到他们可以自己分析自己的经验，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关于中共高层领导，亦有学者研究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最优秀的学者就是台湾成智大学的钟贤伦教授，亦能够分析，亦能够从新的角度去解释八十年代的高层领导的老人政治，写得非常之好。这方面优秀的亦有美国学者，例如朱利安格维兹，他亦分析了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特别是赵紫阳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周杰荣说他讲的这些著作还是不是太多，因为研究六四的难度非常大，这个是一个禁区，这个是年轻学者不愿意做的课题，因为实在太难。如果你做这方面研究，就可能不能够再进入中国大陆，但是还有这些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值得敬佩的。美国之音记者最后就追问周杰荣，他知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学者进行六四屠杀的学术研究呢？记者所指的中国学者是主要是指中国大学里面的学者。他就问周杰荣知不知道中国民间有对这个屠杀的学术研究呢？周杰荣回答了，
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教授， 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也是写书。你在中国没有办法，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
周杰荣话：作为中国嘅一个大学教授，你嘅工作任务系发表文章，亦系写书。你喺中国第一系冇办法进行六四研究，冇办法去档案馆做研究、做口述史，然后发表文章、发表书，呢个系完全冇可能噶。如果中国人要做呢方面研究，佢哋只能够喺地下做，或者鼓励我嚟做。咁所以佢喺中国大学嘅朋友都系鼓励佢做，因为佢哋冇可能自己做噶。中国人想做都做唔到，咁喺中国做关于研究六四嘅人系已经失去一切噶，系已经喺体制外，完全唔怕后果嘅人。呢啲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令，包括所谓嘅暴徒作家廖亦武。廖亦武采访咗好多暴徒，因为佢当时被称作为暴徒，亦坐过关，佢亦揾到好多被送入监狱嘅所谓暴徒。咁廖亦武咁研究系因为佢失去咗一切，佢愿意做呢、这、一个，咁嗰啲暴徒已经系冇单位，佢嘅生命已经系被摧毁啦，所以佢哋可以咁说话。丁子霖同天安门母亲，佢哋嘅贡献系最大嘅。周杰荣话：对于佢嘅研究嚟讲，冇咗天安门母亲群体嘅努力咧，就唔能够写佢呢本书。佢哋啲人系经过咗所有做父母不可想象嘅悲剧，咁所以佢哋愿意为纪念佢哋嘅儿女而做呢件事，呢个系非常可贵嘅。周杰荣又话：就中国大学教授嚟讲，整个制度唔准许佢做呢方面研究。如果你喺制度外，你可以做，但系呢种情况，佢希望将来咧会有所变化。周杰荣亦希望呢本书能够提供一啲新嘅研究课题嘅线索。佢原本开始教天安门示威运动同北京天安门屠杀嘅课程咧，就系为有朝一日中国再开放，能够令佢去档案馆研究，可以自由地去做采访，有朝一日佢可以真正做好专业嘅研究。但系佢最后就系决定，干脆而家就写呢本书，因为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中国嘅八十年代，唔需要等。咁虽然而家我哋嘅资料唔完整，限制好多，但系我哋可以抛砖引玉，所以佢就开始做啦。佢觉得呢个系值得做嘅事。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